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1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前联合国反酷刑调查特派专员台湾大学讲演，质问中共当局活摘器官， APEC 峰会夏威夷举行，法轮功学员会场外讲真相，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1月11日至1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著名国际人权家、前联合国反酷刑调查特派专员曼弗雷德·诺瓦克教授于11月8日在台湾大学以禁止酷刑的权利、联合国前调查官的观点与经验为题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大陆是最让他感到难以执行酷刑调查的国家。他在现场答复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提问有关中国法轮功学员遭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时表示，这项指控是可信的，同时指出中共虽不承认此项指控，但也从未提供联合国要求的任何相关资料。从2008年8月开始，诺瓦克和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特派专员阿斯玛加汉格尔多次向反酷刑委员会提出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指证，也要求中共提供器官移植来源资料。诺瓦克说，中共当局有义务对这方面提出解释与相关资料，但我们却从未获得任何回应，他们只会一味逃避拒绝，宣称指控有误，但对这些剧增的器官移植数量以及来源却不提供任何符合科学或其他方面的解释。诺瓦克于2006年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提及，法轮功学员受中共迫害占中国酷刑案例的1/3，而2007年他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则是列举了被指控参与移植活体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多家中国移植中心和拘留所。诺瓦克认为，酷刑是有意图使人在肉体或精神上承受剧烈痛苦，比如警察以高压或暴力逼迫嫌犯自白招供，或警察看见嫌犯遭他人欺压却默许，也是一种酷刑。
11月12日至13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举行，为了让前来参加峰会的各国首脑及代表团成员了解法轮功真相，1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峰会场外及中共官员入住的酒店外举行集会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了12年多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展开横幅，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法轮功教人真善忍，让人身心健康，但在中国正受到中共迫害。 他们呼吁世人帮助营救在中国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制止虐杀，制止迫害。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多家媒体都报道了法轮功学员的抗议活动。
11月5日和9日，在台湾高雄市前镇区军役政权社区、三民区保安里活动中心分别举办了台湾人赴中国大陆器官移植内幕讲座。这是博大国际文化公司在台湾举办关于大陆器官移植内幕的第7、8场讲座。高雄市议员曾丽燕、黄柏林、忠诚里郑里长、保安里黄里长热心促成这两场深入里民的讲座，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残暴罪行。台湾国防部南部地方军事法院检察长李正雄表示，加拿大两位大卫先生挺身而出调查证实这是事实，真是骇人听闻，大家应该努力制止中共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李检察长表示，我是一位非常爱国的华人，中国大陆共产党残暴执政，拿着刀枪对着善良百姓，像六四学运与近年来迫害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我呼吁所有华人认清中共不等于中国，应该脱离中国共产党并制裁他，才是真正的爱中国。
香港法轮功学员在旺角街头设置的真相点及退党服务点，今年11月13日接连两次遭到暴徒蓄意破坏，警察已将凶徒拘捕。法轮功学员强烈谴责中共雇凶惩恶，敦促港府查明真相，将罪犯绳之以法。许多议员和民众也纷纷谴责中共输出暴力，严重损害香港的核心价值，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立法会议员黄承志强调，绝对不允许香港有暴力行为，表示一定会在议会内外关注该事件，呼吁香港政府将凶徒绳之以法。我觉得警方应该彻查这个事件，无论这背后是什么人都要追查到底，令有关的团体不能刻意用这些垃圾手段去阻碍别人自由。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黑龙江哈尔滨市依兰县法轮功学员丁学平、李慧慧等人10月29日被国保大队恶警张英铎带人绑架，非法关押在依兰县拘留所。丁学平遭酷刑折磨，以绝食抗议多天，恶警把他两手背铐，戴上脚镣，多次强行带他到县医院插管灌食。回到拘留所后仍被反铐双手，插着灌食的胶管不给拿下来。丁学平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多次遭迫害，现在家中几岁的女儿哭喊着找妈妈。
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法轮功学员秦月明于今年2月26日被佳木斯监狱迫害致死，秦月明的家人一直在上告要求赔偿并惩罚凶手。11月13日秦月明的妻子王秀清和二女儿秦海龙被中共警察绑架，王秀清被非法关押在双城看守所，秦海龙下落不明。
河北省高碑店市法轮功学员胡振春、田红梅、楚小兰、张玉琴、王铁强、王银坡和王焕玲10月24日遭到公安局、国保、610绑架或骚扰。高碑店市610头目李金龙、赵军等不久前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小丽、于连芬、刘兰平三人。
江西省南昌市7名法轮功学员胡火妹、老陈、小赵、小李、唐满香、夏明金、小左2011年9月25日上午到离市区几十里外的南昌县渡头乡给老百姓送神韵晚会光盘时遭绑架，七人全部为女性，到上周为止七人仍然被非法关押在南昌县看守所。据悉小左已经被劫持至劳教所，其余六人情况待查。
山东省招远市法轮功学员钟兆芬11月8日晚8点左右遭到国保大队三个恶警非法闯入家中绑架，被劫持到岭南洗脑班。他的家人去洗脑班要人，恶警宋少昌说上面给了招远4个劳教指标，钟兆芬正好赶上了。 钟兆芬家人被宋少昌等人勒索了4000元，至今没放人。12年来，中共协党八次绑架这个修炼真善人、处处做好人的农村妇女，平时更有无数次骚扰，对她非法关押劳教约760多天。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善良民工被绑架，村人签名营救。张国祥是辽宁朝阳地区来大连金州新区打工的法轮功修炼者，家中有一位80多岁双目失明的老母亲无人照顾，哥哥嫂嫂已去世，张国祥还替哥哥抚养着他的孩子张国波。张国祥于6月29日在金州新区自己的宿舍被绑架后，村里人陪着老母亲，拿着村里人的签名和大队盖章，千里迢迢来找金州国保大队、先进派出所要人。派出所将大部分抢走的钱还给了张母。现在张国祥还被劫持在抚顺洗脑班。张国祥的侄子在给世人的信中描述了自己一家的遭遇，并写道：认识叔叔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好人，心眼儿特别好，人也善良厚道，在家里养老的还要照顾小的。为了我和奶奶，叔叔至今都没有成家，是我和奶奶拖累了他。我当初也很不理解叔叔为什么要坚持练法轮功，不让练就不练呗，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叔叔告诉我，练法轮功，身体好，精神好，干活有劲儿。我们不像城里人有医保，身体好，没有病还能省钱，是因为现在的人都变了，为了钱什么坏事都敢干。到今天这个地步，做好人都很难。法轮功教人向善，按真善人去要求自己，对己对人都有好处。我明白了叔叔为什么这么好，因为他有信仰，他在自觉地做好人，照顾我和奶奶，心甘情愿，没有半句怨言。我一点点开始理解叔叔，他一点也不自私，他们心里总是想着为别人好。
原大学教师，炫狱7年。李向红不到50岁，原新疆大学教师，被非法关押在新疆女子监狱约7年了，因坚定信仰长期被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损害，因心脏病严重，自2010年被单独关押在监舍，全天24小时被监控。李向红现被非法关押在石监区。魏淑燕约40多岁，被非法关押在新疆女子监狱约6年了，去年4月被非法加刑3年，理由是长期不转化。魏淑燕现被非法关押在6监区。新疆当局把各地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劫持到新疆女子监狱，先非法关押在11监区强行洗脑，然后转到各个监区做义工。新疆女子监狱把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单独关在一个屋子里，在屋里打，又怕别人听到法轮功学员喊法轮大法好，在屋顶派人在上面打鼓，企图不让外面的人听见，掩盖迫害真相。
哈尔滨双城恶警绑架数十法轮功学员。11月13日，黑龙江省双城市国保大队勾结哈尔滨公安局绑架数十名法轮功学员，这些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双城市看守所和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本次迫害行为主要是双城市国保大队肖吉田和王玉彪主动勾结哈尔滨公安所为。目前已知被非法关押在双城市看守所的修炼人，男性7人，女性13人，共计20人。
原地委宣传部长坚持信仰再次面临非法判刑。原安徽省阜阳地委宣传部长王生立年已80，被非法关押近1年，近日面临非法庭审判刑。王生立老人曾于2004年被非法判刑4年。王生立是阜阳地区大法辅导站前站长，1994年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健康，面色红润，见者皆叹服大法之神奇功效。在中共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中， 王生利老人受到了多次摧残和迫害。2010年12月6日，老人去临泉和同修交流时，和临泉马玉玲等八名法轮功学员被阜阳市和临泉县恶警绑架，被协党公安非法拘留至今已一年。王生利、马玉玲、袁小琼、于祖之四位法轮功学员被恶党检察院起诉至法院。据悉，临泉县法院准备在2011年11月16日上午对以上四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
目前，中共协党政府又利用中共610，在一些地区用各种胁迫手段，让居民签署所谓的家庭拒绝某教承诺卡，借机污蔑法轮功，毒害世人。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才是害人的邪教。建议大陆资料点多制作拒绝承诺卡、看清真邪教真相资料发放和粘贴，救度世人。没有版本的可到明慧网11月1日和11月11日网页上下载，或到明慧网首页上点开慧网期刊后查找。
本周24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本周41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法院官员集体遭恶报。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法院自1999年7月20日以后，追随江氏迫害大法及法轮功学员，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强加莫须有的罪名，无端进行迫害，对近20名法轮功学员误判11年、8年、6年、5年、4年不等，致使有的夫妻双双被误判，小孩无家可归，无人照看，手段毒辣，人神共愤。今年11月份，7名庭长、副庭长外出旅游，在山东境内发生追尾事故，其中民事2厅1副庭长被抛出车外轻伤，1副庭长当场死亡，民事3厅庭长死亡，1副庭长死亡，1副庭长90%重度烧伤，正宫科长死亡，同时死亡还有一名山东司机。
听法轮功师傅讲法，帕金森症不翼而飞。我们家住在云南祥云县城里，妈妈40多岁了，10多年前她的头被重物砸成脑震荡，3-4年前又患上帕金森综合症，手脚哆嗦得厉害，沙发都坐不稳，吃饭也喂不进去，每天要2个人伺候他。他吃的那种药，祥云县城只有一个医生有处方权，一次要吃2片，每天要吃3-4次，还没有什么效果。今年3月份，妈妈又住院了。一天，一位练法轮功的大妈来医院看她的亲戚，这位大妈告诉妈妈说，你听一听我们师父的讲法，也许会对你有帮助。妈妈说，我怕听不懂。大妈说，我们师父讲的是佛法，佛法无边，别管听得懂听不懂，你就听，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当时大妈就送给妈妈一个装有李洪志师父在广州讲法的 MP3。 从那天开始，妈妈每天都听师父的讲法，听了1个月后，妈妈不但自己能下地走路，还可以上街买菜给家人做饭了。我们全家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都感谢李洪志师父救了我的妈妈。我的爸爸做了3退，今年5月份，我的姨爹在装满10几吨货物2米多高的大货车上掉下来，他是脚朝下掉下来，把脚踝骨砸裂。姨爹住在医院里，爸爸给他看转法轮，他的脚10多天就全好了，医生都感到奇怪。姨妈说，我也要看转法轮了。 现在我的外公、外婆、舅舅都特别爱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他们还经常把法轮功的真相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经真相的报道。
10月29日，秘鲁法轮大法学会在首都利马的光花布伯爵丰号酒店召开第9届秘鲁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9位学员在会上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修炼体会。西人学员蒂托和大家分享了他今年负责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项目协调工作的心得体会。他们在秘鲁最大的理工科大学内和林赛市政厅文化馆里成功举办了2期真善忍国际美展。西人学员多洛雷斯和大家分享了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在他身上发生的神奇事情。11月11日是第92届老兵节，在美国各地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感谢军人的奉献。纽约市的老兵节游行是全美最大规模的，每年都有2万多人参加，多位美国现役高级将领和联邦、州及纽约市的民选官员也会参加游行。纽约法轮功学员自2004年起，每年都参加这个盛大游行。今年他们再次给这个游行和观看的市民送去了福音，法轮大法好。
2011年11月12日下午，澳洲悉尼堪普汤市政厅宣布，法轮功团体荣获堪普汤愚人节大游行最佳文化团体奖和总体亚军奖。10月29日，悉尼法轮功学院应邀参加了堪普汤市政厅举办的大型愚人节游行庆祝活动。悉尼天国乐团和法轮功功法表演花车组成的队伍整齐祥和，法轮功学员坐在美丽的花车上显得格外端庄，悠扬悦耳的音乐给街道两旁的民众带来了美的感受，所经之处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
11月3日，西班牙全国健康博览会在马德里展览中心隆重开幕，已经连续9年参展的法轮功团队今年再次来到博览会。展位的中心位置上摆放着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交工图像，两边则是李洪志先生当年传法时在中国和世界各国所获得的褒奖照片，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图片。位于展位一侧的电视机屏幕上一遍一遍地播放着交工录像，学员们轮流演示5套优美舒缓的功法。这里的一切吸引着参观的人们前来了解法轮大法。当听说法轮功在中国遭到迫害时，人们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反迫害。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在迷中我就是信师信法。我是1996年有幸得法的老学员，修炼前一身病，所以早晨去公园练那些假气功，钱花掉不少，一点好转也没有。当我练法轮功后7-8天，练功动作还没学会，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一点难受的感觉也没有了，所有的病都好了。练功一个月后的一天夜里，我正在睡觉，忽然听到电话铃响了，正好是练功时间，我一起床就没声音了。我很纳闷，以后经常那样，我就和同修谈起此事，同修说是师父点化我起床练功。晨练每次遇到下雾时，路上闲逛的人都说，你看那些练法轮功的头发怎么都是干的，我们刚出来头发都滴水。我就觉得大法太神奇超长了，我说这就是我要找的。最近中共又用一贯的造假手段造出个假货江泽民，大家千万不要上当。你想一想，如果他没死，为什么7.18.11.10.11不出来？有很多人都说这次出来的那个江很不像他本人。中共60多年的造假经验，包装个假货是很容易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100%的信师信法信明慧王。我只听师父的话，做好3件事。我是闭着修的，虽然看不到另外空间，我100%的认定师父就在我身边。有一次我被冤枉了，心里就有点恨，这时饭厨顶上掉下一个东西砸在我头上，我说师父您看得很清楚，根本就不是我的错，怎么又砸我一下。我端菜从厨房出来，头又碰在门上，这才被碰醒了，才想起自己是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发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师父怕我掉下来。97年过一次心性关没过去，就觉得没脸见师父，更不好意思捧起大法书学法，我难过的哭了，师父我不想混世了。第二天早上电话铃又响了，我一看表正好是练功时间，我又躺下了，刚睡着电话铃又响了，这时我泪水夺眶而出，双手合十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每当我哪一步没走好，就会无故的摔跟头，我仿佛看到师父在很严肃地看着我。当我静心学法3件事做得很好时，我仿佛看到师父很满意的微笑。这几天我干的项目觉得很浪费时间，怎么办？我失眠了。紧接着我收到一条消息，正好是我解不开的事，是哈尔滨同修发来的真相信息，时间是差13分0点。是师父看我正着急这事，安排同修发过来的，要不是师父帮我，哪还有这么巧合的事，所以我100%的信师父。没得法前我很笨，得法后都是我变聪明了，这些都来自于法，今后我一定听师父的话，做好3件事，多救人，跟师父回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青年弟子学好法是讲清真相的基础。我是一名大学生，在母亲的影响下，2005年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最近一段时间感觉讲真相很吃力，我下载了师父早年的各地讲法，打算系统的学一下，收获颇多。 我发现好多讲法我竟然没有看过。以前在家的时候，就是看见家里有什么书就看什么，以为师父的书都看过了，以为自己法学的还可以。平时阿姨同修也常夸我，可能是为了鼓励我吧。我自己也以老弟子自居，我觉得自己差劲透了。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讲法，我的大学学习任务很紧，只能在吃饭和睡觉上挤时间，我觉得时间真的是太少了，去食堂好好吃顿饭对我来说都太奢侈了，真后悔以前浪费了那么多时间。以前我每天看一讲转法轮就觉得完成任务了，就算每天看一讲，我算了算一共才看了100多遍，而很多时候连一讲都看不完，看了经文就不看转法轮了。看了讲法我才知道，原来很多老学员99年之前就看了200多遍了。我竟然最近才知道，原来师父有39本讲法。我时常觉得执着心难以割舍，讲真相效果不好，其实是有很多法理不明啊。总是羡慕那些讲真相做得好的同修，自己老想跟人家学学讲真相的技巧，其实基础都没打好怎么能行呢？这段时间系统的看经书感觉提高很多，这么多年自己都停留在感性认识上，没有真正认识到大法的珍贵和师父的慈悲，我很惭愧。希望还有像我一样连师父的经文都没有看过一遍的同修抓紧时间吧，我们的时间很有限了，老学员也应该过一段时间就将经文系统的学习一遍。我想精进的学员就是这么做的吧。资料点的同修可以帮助整理一下，不过我想由于经书比较多，很多地方经书都比较缺，最好是自己想办法上明慧网，不要光等着资料点给整理好。我发现有不少同修也像我一样，对去执着心和讲真相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实就是学法跟不上，正念只有从法中来，我悟到什么都不能强为，强为也收不到好效果。师父告诉我们，只有我们去学法就能熔炼我们，这是给我们的最好办法，而好多人却不去用，反而想学点什么技巧，甚至有些人讲真相受阻就消极对待，干脆也不讲了，只是看看转法轮、明慧周刊，看着也没意思，因为自己也用不上。我们应该振作起来呀，虽然师父要我们主要看转法轮，但是其他经书确实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你现在再回过头去看看师父早年的讲法，一定会有新的感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由戚继光替人诵经谈大法弟子必须静心学法。明朝大将戚继光平时信佛，喜爱持诵佛经，一天夜里戚继光忽然梦到一位已经死去的士兵向他请求为自己诵念一遍佛经，以增加他在民间的福报。过去这位士兵曾经是戚继光的侍卫，所以戚继光早晨起来之后就为这位亡故的士兵诵完了一遍佛经。但是到了夜里，戚继光却又再一次梦到这位士兵来向他说，承蒙将军您的大恩大德为我念了一遍佛经，然而我却仅得到您替我诵念半遍的功德，因为其中夹杂了不用两个字啊。戚继光醒来以后想了半天，才想出夹杂不用两个字的原因来，原来是他在诵经的时候婢女为他送茶饼来，这时候他挥了挥手表示拒绝，口里虽然没有讲出来，但是心中却默默地说过不用这两个字。所以第二天的上午，戚继光就关起门来再为那位士兵静静地诵念了一遍佛经。后来戚继光又梦到那位亡故的士兵来向他道谢说，报告将军，我现在已经获得超度了，谢谢您。古时常人诵经尚且不能夹杂不纯的一念，这使我想到我们大法弟子学法时必须以一个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必须静心学法才能真正看到大法的法理。端正学法态度，静心学法也是静师静法的体现，大法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字的偏旁部首都是师父的法身，我们读法就如同亲自聆听师父讲法一样，怎么能够态度不端正，思想胡思乱想呢？没有一个端正的学法态度，一颗尽失尽法的心，
法背后的因素又怎么显现呢？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又引申讲了不能尽心学法的严重性。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尤其现在大法弟子处于正法时期，肩负着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因此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赋予了正法的内涵，都牵扯到众生的能否得救。大法弟子学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正法的过程，救度众生的过程。如果我们思想纯净，真正能做到静心学法，不但自身体系内的生命能够同化法进入未来，我们周围不同空间的生命和灵体在我们正的能量作用下也会选择同化大法。同时静心学法的过程也是清除一切变异观念、解体邪恶的过程。有时在集体学法时，看到有的学员长期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集体读法经常找不到行，还有的思想溜号，念法时的每页甚至每段都有读错的。交流时谈到这种现象，有的学员也只是用人的表面的向内找来搪塞，说自己是因为没睡好觉，还有没干完的大法工作等等原因造成的学法犯困或思想不静。其实这都是对学法的严肃性认识不够造成的。一个生命如果从内心深处升起对法的无限敬仰，以一颗谦卑的心去学法，去聆听师尊的教诲，永远都不会困，不会思想溜号。常人做什么事也讲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古代学生听先生讲课也从来都是正襟危坐，学佛者在诵读经文前更是要沐浴更衣。我们大法弟子在学法时唯有持一个端正的态度，一颗敬师敬法的心，才能做到静心学法。唯有真正认识学法的严肃性，才能真正的使自己成为主导，从而排斥一切干扰，同化法。在这正法的最后，希望我们大法弟子都能尽心学法，做好救度众生的工作，以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文章，不要在承认邪恶的迫害中再去反迫害。同修的家人被邪恶绑架了，同修让我帮助找一下能联系上的同修，帮助发正念。交流中他说，如果来抓我的话，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放下了生死，死算得了什么，活出去了，宁死也不背叛大法，不出卖同修。我马上纠正说，你千万别有这念头，这不是正念，你这样说等于是对邪恶迫害的承认，也是在求。你有这一念，邪恶马上对你就要安排，因为他们抓到了迫害你的把柄。我们就跟师父走，什么迫害都与我们无关，一定要在救度众生中等到法正人间那一天的到来，跟师父一起回家。同修说，你说的对，说的对。最近几年，我们地区一直没有发生恶警绑架大法弟子的事，于是同修中有人就说，临近地区每年都有大法弟子被绑架的事儿，我们地区就没有。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发正念和讲真相做得好，整体配合好，邪恶不敢迫害我们。这话表面上好像是对本地区状态的一种夸奖，或者是对自己及同修没有被迫害到的一种潜意识的欢喜，而实际上是对旧势力邪恶迫害的承认，是在求，是站在个人基点上看待正法。结果近一段时间本地有两名同修被恶警绑架，这是不是我们的心促成的呢？是不是我们自己招来的呢？ 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迫害这些年里，邪恶迫害不光是抓人，它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让你学不了法，或者学法心不静，当你有执着或执着不放时，往你空间场扔脏物，放大你的执着之后，再抓住你的执着和漏作为理由，再进一步迫害你，特别是色欲心、怕心和病业心等，都是他们迫害的重点。只要抓到漏和机会，就会修理你。问题是我们不能承认，在理性上要清楚，就像以上的同修，看似坚定，实际上是承认和认可。当一些人心和魔性感到难去时，我觉得应该求师父，求师父加持和帮助，去掉这些心之后，目的是更好的救度众生。基点不是为了个人提高，而是为了去掉这些人心脏物后，目的是更好的助施正法和完成史前大愿。站在这个基点上，去人心和执着也许提高起来会更快。谈到这儿，我想起了两件事。一件事是一次百余人同修在一起开法会，忽然被恶警包围并被绑架。当时是在晚上，恶警把同修分别强行推到几辆大客车上，可是在赶往市里的路上，突然有两辆车坏了。同修悟道，这是师父在救大家，纷纷打开车窗跳下走了。随车的恶警乱了营，天黑又不敢撵，咋呼了半天一个也没抓到。可是就在这时，有一部分同修又回来了，他们是这样悟的，我们不能走，应该给他们讲真相，这是救助警察的机会，大家都去公安局，整体力量大，把这个法就正过来了。结果去的人一个也没有回来，有的被劳教，有的被判刑，这种被迫害是不是自己找的呢？还有一件事，一个同修发真相资料被恶人举报，当时公安国保大队的恶警打电话给他，让他去一趟，并一再保证，就是核实一下一件小事儿，不抓你，一会儿就回来，尽管放心。同修觉得对方口气不硬，心想没事儿，就着这个机会也给他们讲一下真相，救救他们。结果同修前脚去了，后脚恶警非法抄了他的家，而且同修被非法劳教。这两件事都有共性，迫害这些年来，我们看到被邪恶因素操纵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有几个对大法弟子手软的，如果幼稚的对他们抱着幻想，那只能害我们自己，不能叫去就去，说几句好话就把我们哄得找不到北了，我们就是全盘否定的不配合他们，软的硬的都不听他们那一套，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同时还发出强大的正念去解体迫害，这样才是正念正行。在这个前提下，再通过讲真相把警察救了，不是在承认迫害之中反迫害，而是他们安排的一切我们都不接受不配合。而且修到今天，我们看到每一个大法弟子所起到的作用都是别人无法取代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理性上清晰，才能真正超越迫害，证实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用正念思考，问题迎刃而解。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教导我们，大法弟子在迷的社会中与常人生活在一起，最容易在思想上，最起码在某一方面随波逐流。如果你做事情不能用大法来衡量自己，你如果做事情不能够用正念思考问题，碰到问题不站在法上，你就是个常人，没有任何区别。遇到事情用正念思考，是我解决问题的钥匙。走在修炼的路上，周围生活的环境是常人，经常会遇到常人遇到的问题。每当遇到问题，我都会用正念去思考， 用修炼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这帮我解决了很多困扰。一，用正念思考解决了家庭矛盾。我原来是个喜欢钻牛角尖的人，丈夫有一点小毛病，我都不能容忍，经常和丈夫吵架。一次，丈夫半夜一点多还没回家，我就对他有了种种猜疑。等他回来后，我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丈夫大骂一通。骂完他后，我气得躲在房里哭。平静下来后，我想了很多，想起大法，想起师父，我想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样做还是修炼人吗？我为什么不能用正念去想问题，而偏偏这么糊涂啊？丈夫的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比我修炼更重要吗？想通了这些后，我发现我的心变得平和了。当我做到了用正念看问题，用正念看我们的夫妻关系时，丈夫变了，什么事情都顺着我，再也没有那么晚回家过，在家还帮我做家务，帮女儿温习功课，这是以前他根本不去做的事。这真是正念一强，邪恶烂鬼的干扰自然就清除了。用正念思考走出去讲真相。以前因为怕心，很少走出去投入到面对面的讲真相中，都是在家里上网学习师父经文，有时也上一些网络论坛和同修交流。在论坛上对常人讲真相，慢慢的我发现很多网络论坛是被特务和邪恶控制的，鱼龙混杂，环境非常差，很多同修在里面无所顾忌，传些对大法不利的小道消息。在看清这些后，我决心走出去讲真相，但由于怕心，迟迟没有行动。后来我悟到用正念修正自己，修去怕心。出去讲真相之前，我都在家发正念，发正念后，我再也没有怕过。对我的同事，对路人，见面我都和他们讲大法的好，给他们递资料。我发现正念强了以后，邪恶根本没办法。我对那么多人讲真相，都没被任何邪恶阻止过。正如师父教导我们的，你要不能用正念去指导你，你不能像个大法弟子一样，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自己，衡量世界，衡量别人，那你就是跟常人一样。什么是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解体封网，圆融师父所要的。自从1999年江氏与中共邪恶流氓集团迫害大法以来，师父为了带领我们从苍穹的末节走向新宇，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可信的网站明慧网，使得我们海内外大法弟子能成为一个整体，共同兑现着我们史前的誓约，解体邪恶封网，让明慧网畅通无阻，是我们每一个作为在人间助师正法的大法徒，在正法中圆融师父所要的一项神圣职责。这段时间以来，我也一直处于封网的磨难之中，直到不能下载红音三，触及到自己的利益时，才知道猛地向内找，多大的私心啊！回想自己这么多年，总是看同修的文章，自己却只想得到，不想付出。当然自己以前也有想写的时候，却总是带着显示心、欢喜心等不纯净的心，无法写出干净准确的文字，总觉得有一种与别人攀比的心作怪。当然每个受干扰的同修被邪恶专控子的执着各不相同，以上是我自己的执着体现。今天再次打开明慧网，看到几年前同修们对我营救的文章，顿时感到有一种温暖的能量场在包围着我，我信服也很惭愧。看看那个日期，正好是我在劳教所里被邪恶疯狂迫害最难以忍耐的正念不足的几乎要崩溃的时刻，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当时就觉得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加强我的正念，使我在几个月之后从魔窟里闯了出来。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
如果没有全球大法弟子的正念帮助，真不知会是什么样子。再次提醒同修，以后每当我们看到明慧网报道的被邪恶迫害的大法弟子的消息时，不管受迫害的同修是本地区的还是不是本地区的，都不要有分别心，一定要无条件的发正念帮助同修。因为我觉得明慧网不仅仅是曝光邪恶，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每一个看到的同修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实现誓约。这些同修被迫害的消息能在篇幅有限的明慧网上的特定时间出现，那就是最需要我们整体发挥作用的时刻。我们千万不能只顾难过而忘记了正念帮助啊！我们每个人发出一点正念，就能把邪恶瞬间摧垮，同修被迫害的形式就会马上消失。因为我本人就有这样的被帮助的经历。通过歇党封网这件事，我还悟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的严肃性，越到最后法对我们的要求就越高了。环境虽然越来越宽松，可法对我们的要求永远都不会改变。让我们重视起来吧，珍惜这次集中消灭邪恶的机会，树立我们的威德。同时我觉得邪恶能够封网，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耻辱。我们作为师尊的大法徒，怎么能让邪恶一次次得逞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都应关心被迫害回来的同修。前段时间听说这样一件事，有个同修从邪窝被迫害回来，精神恍惚，不吃不喝也不穿衣服，家人也不管，最后死去。我听后很是难过。大法弟子被迫害已经12年了，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信师信法无比坚定。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在救人的紧急关头，旧势力却夺走了大法弟子的肉身，这是多大的损失呀！这不是师尊要的，这是大法弟子的损失。我认为所有听到此事的大法弟子都应该向内找，师父讲了，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扪心自问，我们真的把迫害的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了吗？对在黑窝里被邪恶迫害神志不清后回家的同修，我们动的第一念是什么？是站在邪恶一边指责同修，还是站在正法的基点上帮助同修否定破除旧势力？我们这里也有一个今年被迫害回来的同修甲，他刚回来时的情况与上面去世的同修大同小异，可是他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同修们的正念配合下，他却活了下来，恢复了状态，回到了救度众生的行列中。同修甲今年50多岁，2010年12月被绑架至黑窝迫害，他非常坚定，信师信法，正念抵制邪恶的迫害。由于不写三书，受到了多个邪恶队长折磨，拳打脚踢，用电棍电，各种刑具抽打，牙火动了，满嘴是血，关小黑屋，上大挂抻，有的游荡还成天打骂掐他，不干活就叫在雪堆里坐着，站起来就推倒他，不给吃喝，不放弃信仰就给吃毒药，不配合就偷着往水里下药。有一天转化者给他端来一碗水，他喝下去后吐了一夜的口水，衣服上褥子上都湿了，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同修甲被绑架后，家人同修都没停止对他的营救，在师尊的呵护下，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在同修的强大正念下，黑窝只得放回他。家人接他时发现他两眼发直，精神恍惚，不认识人，不上车，要跟恶警回去，大家硬把他拽上车。回家一看他这样，同修们决定发正念，用各种方法关心他，起悟他，让他清醒。可是事情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几天后他开始不吃不喝不穿衣服，大小便失禁，严重脱水，肉皮发黑。同修们悟道，这是旧势力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采用了又一种形式的迫害，我们不能上邪恶的当。师父说，你们的同修大法弟子一定要救，不能被邪恶肆无忌惮的迫害。2003年元宵节讲法，
对于另外空间的邪恶的干扰，一定要严肃地用正念铲除。精进要旨二，正法与修炼。有部分同修轮班每天连续发正念，开始给他输了几个葡萄糖，后来同修研究还是喂饭吧，每天喂三次。另外空间的邪恶控制他，不叫他张嘴，腿胳膊手乱动，大家捏住鼻子按住他，把饭灌下去，不穿衣服就给他穿上，总之就按照师尊的要求，什么都不配合邪恶。我们是大法弟子，清楚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伎俩，他们下三滥的手段都使出来了，我们要和旧势力抢同修，如果不管或束手无策，就等于把同修交给了邪恶迫害。在这期间，同修们也都经历心性上的摩擦，去掉了嫌烦怕耽误时间等人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可是同修甲还没有清醒，有些困惑，还得想想办法。大家决定还得继续努力，决定多找几个同修在他家一鼓作气，集中功力，延长时间再发一周正念，并请师尊加持，彻底解体另外空间操纵同修甲的黑手烂鬼和旧势力的因素。同修甲必须清醒，然后叫同修们把心放下，叫家人同修把心放下，一切都是师尊在做。有一天家人同修在梦中走在大地里，看到两条大蛇被他打死，在回家的路上有人喊分大蟒肉了，他一看两条大蟒倒挂着。第二天他跟我们说了，我们悟道，这是师尊在点化鼓励我们。另外空间控制同修的邪恶烂鬼死了，解体了，他逐渐的清醒了一些。家人同修正念很强，在他面前出现这么大的磨难，他没有退缩，每天精心照顾同修甲，招待同修，参与的同修也都放下自我，放下亲情，不怕路远，不怕花钱坐车，每天坚持来发正念，在等车或走路时还不忘救度有缘人。同修们也经常与同修甲交流，起悟他的正念，师尊也通过他的家人开导他。有一天他儿子也从国外打来了电话，大家的正念正行终于解体了魔障，使他彻底明白了。同修甲告诉我们，在他神志不清时，邪恶给他演化的都是假象，恐怖的景象，自己整个的空间场都被各种乱鬼占领了，不叫他信师信法，看同修喂他的东西都是蛇头蛇肉和不好的东西，看窗户外边是大海万丈深渊，一出门就掉下去，看他儿子坐飞机掉大海里，他孙子脑袋被恶队长揪掉了，他害怕极了。这一切的魔幻已经过去了，在与旧势力的正邪大战中，在师尊的加持下，我们终于赢了，从死亡边缘抢回了同修甲，使之恢复正常。通过这件事，同修悟道，邪恶的手段多种多样，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来迫害大法弟子，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同修们必须下一番苦功，给家人讲清真相，共同协调一致，用大法赋予我们智慧和神通，戳穿邪恶的新花招，绝不能叫邪恶得逞。如果同修们不关心同修甲，认为他主意是不强，发正念没有用，或者家人不管生他的气，那结果不堪设想，也许会像前面提到的同修那样遗憾而走。同修们，咱们真得重视起来，都应该关心被迫害的同修，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曾与师尊层层下走，历尽万难来到人间，就是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不能任凭邪恶摆布，我们要学好法，多学法，至印度首届法会，向内找，修出境界，修出为他的生命，绝不辜负师尊对我们的慈悲苦度。请同修牢记师尊的话，我不只是为你们，我为所有的生命操尽了心，我为所有的生命几乎耗尽了我的一切。瑞士法会讲法。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